我在前面有说过哈，这个平安祭是以色列民所有献祭当中最喜乐的一种。
就是以色列民当中咁多个祭最喜乐嘅一个祭。
原因是因为在这个献祭里边，神得到一部分，主持的祭司也得到一部分，奉献的人也得到一部分。
原因是在这个祭里面，神得到一部分，主持人得到一部分，跟住呢啲民亦都得到一部分。
所以这个祭可以说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祭。
所以这个祭可以说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祭。
好，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个讲义哈，讲义来看
啊。咁我哋而家就根据讲义嚟睇。
首先呢，我们先谈谈这个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献平安祭
啊。首先我哋先嚟睇下咩嘢时候嚟献平安祭。
在以色列百姓遇到喜庆节日的时候，大多都要献上平安祭。
在以色列民遇到喜庆节日的时候，他们都要献上平安祭。
就是他们遇到有快乐的日子、喜乐的日子，他们就要献平安祭。
就是他们遇到快乐的日子、喜乐的日子，他们就献平安祭。
我们请参考《民数记》第十章第十节。
我们来看《民数记》十章的第十节。
《民数记》第十章第十节。
民数记第十章的第十节，第十章第十节，第十节，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
摩西同以色列百姓讲，
当你们在快乐的日子。
当你们在快乐的日子，
或者是喜乐的节期
或者在喜乐的节期，
或者遇到很欢喜的月朔
或者很欢喜的月朔，
那么你们就要献燔祭和平安祭。
你们就要献燔祭和平安祭。
所以这个燔祭和平安祭可以说是以色列人最常献的两种祭。
所以燔祭和平安祭可以说是以色列人最常献的两个祭。
而在献祭的时候充满喜乐的气氛，应该就是平安祭
而当献祭的时候充满喜乐的气氛，应该就是讲紧平安祭了。
那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曾经描述有三个日子他们特别高兴，所以他们就献平安祭。
在圣经里面记载有三个日子是他们特别高兴的日子，所以他们在那里献平安祭。
第一个日子就是当他们有第一个王的时候
第一个日子就是当他们有第一位王的时候。
以色列百姓本来没有王，
因为以色列百姓他原本没有王的。
后来他们就成立一个国家，然后立一个人做王。
后来他们成立了一个国家，立了一个人做王。
这第一个王就是扫罗王。
这个第一个王就是扫罗王。
那当扫罗被立为王的那个日子，
而当扫罗王被立为王的那一个日子
以色列百姓非常的高兴，
以色列的百姓非常的高兴，
于是他们就献平安祭。
于是他们就献了平安祭
请看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十五节。
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十五节。
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十五节。
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一章第十五节。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十五节。十五节，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
这是以色列百姓成立国家有了一个王的那一天。
这个就是以色列百姓成立国家有王的那一日。
这里说扫罗是他们的第一任的国王，
这里讲到扫罗王是他们第一任的国王。
那么当扫罗被立为王的那个日子，
而当扫罗王被立为王的那一个日子，
以色列百姓就献平安祭给神，
以色列百姓就献平安祭给神。
那么这一节圣经的最后说，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
而在这里的最后那句讲到扫罗和以色列的众人大大欢喜、
啊、这样看来啊，有了欢喜的日子、啊、就他们就献平安祭、啊
啊、可以在这里看到有欢喜的日子他们就会献平安祭。
那这一天呢、啊、因为他们有第一任的王、啊、他们特别高兴，
而因为这一天有他们第一任的王，所以他们特别的高兴，
所以他们就献上平安祭、
啊、所以他们就献上平安祭。
还有一次、啊、就是约柜、啊、迎接进入锡安城
啊、第二次就是约柜迎接约柜进入锡安城。
这在以色列百姓来讲是国家大事、
啊、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这个是一个国家的大事，
所以他们就献平安祭了，
所以他们就献平安祭了、
啊、请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十七节、
啊、请看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十七节。
撒母耳记下六章十七节，
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十七节，六章第十七节，第十七节，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
以色列百姓呢，因为离开神，
以色列百姓因为离开神，
违背神的教训。
违背了神的教训，
所以神就让他们的约柜、啊、被敌人掳去了，
所以神就给他们的约柜、啊、让这个敌人掳去。
那么这个象征、啊、象征神同在的约柜被敌人掳去以后、
啊、这个象征神同在的约柜被敌人掳去了之后、
啊、就从腓力士人的手中、啊、辗转的、啊到了几个地方，
就由腓力士人的手中辗转落了几个人的地方、
啊、最后又迎接进入大卫的城，
然后最后、啊、迎接进入大卫的城。
那么当离开很久的约柜又重新进入、大卫城的时候、
啊、当离开了很久的约柜要重新进入大卫城之后、
啊、刚刚我们读的十七节、啊、众百姓非常的高兴，
刚才我们读的十七节就讲到众百姓非常高兴，
尤其大卫王、啊、更高兴、
啊、尤其大卫王他更加的高兴、
啊、所以说大卫就在神的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
所以这里讲到大卫在耶和华的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
啊、从这里知道、哦、献平安祭、啊、就是有喜乐的日子、
啊、所以是由此可见我们知道献平安祭就是有喜乐的日子、
啊、另外有一次更喜乐的事
啊，还有另外一次更加喜乐的事，
就是所罗门建圣殿，
就是所罗门建殿。
当圣殿完成了、
啊、当圣殿完成了，
他们为圣殿举行奉献之礼、
啊、他们为圣殿举行奉献之礼，
这个时候他们就献平安祭。
这个时候、啊、他们就献平安祭、
啊、请看列王记上第八章六十三节。
我们请看列王记上八章六十三节。
列王记上，
列王记上
第八章六十三节，
列王记上八章的第六十三节，列王记上八章六十三节，第六十三节，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二万二千，羊十二万，这样王和以色列众民为耶和华的殿行奉献之礼。
以色列百姓也是第一次有圣殿、
啊、以色列百姓是第一次有圣殿，
这是所罗门王所建造的，
这个是所罗门王所建造的、
啊、花了很多钱、
啊、花了很多钱了，
非常的富丽堂皇，
非常的富丽堂皇、
啊、在举行奉献之礼的这一天，
在举行奉献之礼那一日，
所罗门、就用很多的牛羊来献平安祭、
啊、所罗门就用了很多的牛羊来献这个平安祭、
啊、根据刚刚我们六十三节看到的，
根据刚才六十三节所看到的，
他用牛两万两千只，
他用了牛两万两千只，
用羊十二万只，
用了羊十二万只
来献平安祭，
来献这个的平安祭、
啊、这个应该是有史以来、啊、最大、啊、献最多的平安祭牲的一个日子、
这个应该是有史以来献最多祭牲的平安祭。
为什么要奉献这么多？
为什么要奉献这么多呢？
因为以色列百姓通通集合来举行奉献之礼。
因为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聚集举行这个奉献之礼。
而平安祭结束以后，每个人都要分一块肉。
而平安祭之后结束，大家都可以分到一块肉。
除了献给神的之外，
除了献给神之外，
每个人都可以分一块肉。
每个人都可以分到一块肉。
假如没有杀这么多的牛羊可能不够分。
假如没有杀这么多的牛羊，可能就不够分了。
所以就杀了这么多的牛羊。
所以就杀了这么多的牛羊。
以示庆祝，以表示他们的喜悦。
于是庆祝，表示他们的喜悦。
从此我们知道献平安祭就是在喜乐的节庆来献上的。
由此可知，我们就见到平安祭是有喜乐的时候会献上的。
平安祭刚刚我们看的利未记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说。
刚才我们看的利未记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讲平安祭的。
说平安祭那个小字又说是酬恩，平安叫做酬恩。换句话讲，平安祭也可以称为酬恩祭的。
第一节讲到平安亦作为酬恩，以此可以见到平安亦都是为了酬恩的。
酬恩就是感谢神的恩典。
酬恩就是感谢神的恩典。
感谢神的恩典一定是很高兴的。
感谢神的恩典一定是很开心的。
所以就献上平安祭。
所以就献上平安祭。
所以每一次奉献平安祭的时候，
所以每一次献平安祭的时候，
一定是遇到很高兴的事情。
一定是遇到很开心的事情。
从这个观点来想，
由这个观点来想，
今天教会的负责人常常收到信徒的奉献。
今天教会的负责人经常收到信徒的奉献。
那么教会的负责人收到信徒的奉献，其中有一种叫做感恩奉献。
有时我们会收到一种奉献叫做感恩奉献。
我们教会的奉献那个单子你注意看那个项目。
如果我们收到我们教会奉献的那张收据，我们看它的项目。
有经常奉献。
有写经常奉献。
有建堂奉献。
有建堂奉献。
有救济奉献。
有救济奉献。
有世界宣道奉献。
有世界宣道奉献。
还有一项。
还有一项。
叫做感恩奉献。
叫做感恩奉献。
我发现在所有的奉献当中，感恩奉献是占一个很重要很多的一个项目。
我发现这么多项的奉献当中，感恩奉献是占最大部分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当教会的负责人接到弟兄姊妹常常在感恩奉献的时候，
所以当教会的负责人经常接到这个信徒的感恩奉献之后，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一定遇到非常喜乐的事情。
我们就可以差不多肯定他们是遇到一个非常之开心的事。
他们得到神很多的恩典。
他们得到神很多的恩典。
所以他们就来奉献这个感恩奉献。
所以他们就来奉献这个感恩奉献。
所以不管古代现代。
所以无论古代或者现代。
信徒懂得献平安祭感恩祭的人，就是因为他得到神很多的恩典。
信徒懂得献平安的奉献或者感恩的奉献，是因为他们得到神很多的恩典。
所以你看当教会接到这个感恩奉献的时候，
所以我们见到当教会收到这个感恩奉献之后，
他当然是献给神。
他当然是献给神的。
但是这个负责人看到了很高兴。
但是当负责人见到的时候，他都会很开心。
那奉献的人更高兴。
而奉献的人就更加开心。
所以他才要来献上感恩奉献，
所以他先来奉献这个感恩奉献。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人，
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或者什么人，
他来奉献感恩捐的时候，
他来奉献感恩捐的时候，
一定是心中充满喜乐，
一定是心里面充满喜乐，
充满着感恩的心，
充满了感恩的心。
所以平安祭有好像今天 信徒向神所奉献的感恩奉献
啊，所以平安祭就好像今天我们信徒奉献的感恩奉献一样
啊。那么怎么样来奉献平安祭呢？
啊，那我们又怎样去奉献平安祭呢？
用什么东西来奉献？
用什么来奉献呢？
一个人呢，单单有感恩的心是不够的
啊。一个人如果单单有感恩的心是不够的，
他应该有实际的行动，
他应该要有实际的行动。
我感谢神的恩，
我感谢神的恩啊，
但是你不能光在嘴巴讲，
但我不是只是把口在讲，
也不能单单是心里面想，
也都不是只是个心在
讲。你既然是感恩，
既然我是感恩啊，
你就有实际的举动，
你就要有实际的举动，
你有感动就要奉献，
你有感动就要奉献
啊。这个就是平安祭的由来啊，
这个就是平安祭的由来
啊。我们先看到第一段哈，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
平安祭要用什么祭物呢？
平安祭要用什么祭物呢？
啊，第一，
第一
就是用公牛或者是母牛，
就是用公牛或者母牛，
这是最重的啊，最大的平安祭。
这个是最重最大的平安祭。
但是跟燔祭不同，因为燔祭是用公牛。
啊，但是同燔祭就不同，因为燔祭是用公牛。
但是平安祭可以用公的，也可以用母的。
啊，但是平安祭不同的，就是它可以用公或者用母的。
但是一定要没有残缺哈，没有疾病的牛。
但是就一定是没有残缺没有疾病的牛、
啊、这就是三章第一节说的、啊、
这个就是三章第一节所说的，
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须没有残疾的、啊、
就是无论是公的或者是母的都必须是没有残疾的、
啊、第二种、啊、可以用绵羊、啊、
第二种就是用绵羊。
第三章第六节，
三章六节，
平安祭可以从羊群当中献
啊、平安祭可以由羊群当中来献。
这里说的羊群就是绵羊，
这里所讲的羊群就是绵羊。
也可以用公的，也可以用母的，
也都是可以用公或者用母的，
但必须是没有残疾的，
但是必须是没有残疾的。
那第三种、啊、
而第三种呢，
就是十二节说的，
就是十二节所讲的，
就是山羊，
就是山羊。
人的供物若是山羊、哦、可见呢、啊，山羊也可以当作平安祭。
人的供物若是山羊、啊、可见山羊亦都是祭物的其中一样。
那为什么有牛、绵羊、山羊的分别呢？
啊，但是为什么有牛、绵羊和山羊的分别、
啊、为什么有公牛、母牛的分别呢？
又为什么有公牛和母牛的分别呢？
也就是要献平安祭的人可以根据你个人的心意
啊，亦都系话献平安祭嘅人可以根据自己嘅心意，
再根据你的力量
啊，再根据你嘅力量，
随着你心所愿的啊，是奉献牛呢、羊呢都可以
啊，就系随住你心所愿嘅，你要奉献牛羊都得
哦，或者是你要用公的、母的，随你的便
啊，或者要公的或者母的就随你方便，
因为这都是甘心乐意的，
因为这个是甘心乐意的，
就好像感恩奉献的时候，
就好像感恩奉献的时候，
你可以献一大笔钱，
你可以献一大笔的钱，
你也可以小小的钱，
你也可以奉献小小的钱，
只要有感恩的心就够了，
只要有感恩的心就够了，
你这颗感恩的心又付诸行动来，不管是多是少都是蒙喜悦的
啊、你这个感恩的心再加上这个的行动，无论是多是少都会满足的、
这是平安祭的祭物，
这个就是平安祭的祭物。
好，第二点我们看奉献平安祭的目的、
第二点我们看的就是奉献平安祭的目的、
也可以说是它的动机、
也都可以说是它的动机。
为什么我要来奉献这个平安祭呢？
为什么我要来奉献这个平安祭呢、
根据第七章的描述
啊、根据第七章的描述，
有三个动机，
有三个动机。
我们看第七章的十一节，
我们看第七章十一节，
第七章的十一节十二节这样说，
七章十一十二节这样讲，
说他若为着感谢而献上，
他若为感谢献上、
或者是十三十二节说的感谢祭，就是说他奉献平安祭的目的是要感谢神的恩典
啊，就是因为他献上平安祭的目的就是要感谢神，
这是第一种动机，
这个就是第一种的动机，
因着感恩来奉献，
因感恩而奉献、
比如说他今年、他农作物的收成、比较丰富、
或者讲紧他今年的农作物收成比较丰富，
或者是他牛羊的生产率比较高，
或者他牛羊的生产率比较高，
或者是家人都很平安，
或者家人都很平安、
或者是家里有人生了小孩、
或者家人有人生了 BB、
或者是、病得到医治、
或者病得到医治，
这都有一种感恩的心、
这个都有一种感恩的心、
因为要感谢神的恩典来献平安祭，这是第一个动机，
因为感谢神而献这个平安祭，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动机，
这第一个动机、是最纯正的动机，
第一个动机也是一个最纯正的动机，
因为蒙恩就要报恩，
因为蒙恩就要报恩，
你有所得就有所报，
有所得就要有所报，
既然神祝福你，
既然神祝福你了，
你就要因着神的祝福而感谢神，
就要因着神的祝福而感谢神，
这是第 第一种动机，
这个就是第一种的动机，
第二种动机、
第二种的动机
就是许愿、许愿得到了，为了要还愿他来奉献、
就是因为许愿、得到满足了，那他就来还愿、
请看第七章十六节，
请看第七章的十六节，
第七章十六节，
七章十六节，
他说若所献的是为还愿，可见了、有些平安祭是为着还愿来做的、
若所献的是为了还愿，可见有些平安祭是为了还愿的，
好像你向神许愿，
好似你向神许咗愿啦，
说神啊，如果你祝福我，得到一个男孩子，
就话譬如神你祝福我得到一个男孩子啦、
我就要怎么样来还愿，
我就要点样嚟还愿，
结果你得到了，
结果你真系得到啦，
或者你今年呢有一个新的事业，
或者你今年有一个新嘅事业，
你向主耶稣说，
你同主耶稣讲，
如果你祝福我这个事业顺利的话，
如果你祝福我这个事业顺利的话，
我要怎么样来还愿，
我就要怎样去还愿，
那么你这个祷告这个愿得到了，
那我们祷告我们这个愿得到了，
那你就要去还愿，
我就要去还愿，
这个献平安祭就是为着还愿、
有人献平安祭就是因为要还愿，
所以当你向神许愿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向神许愿的时候，
如果你得到了，
如果我们得到了，
你要赶快还愿，
我们就要快点去还愿，
你不可以假装不知道、
我们不可以扮不知道，
你也不可以说、很凑巧、刚好我讲了那些话、竟然就成全了、
你又不可以说、是这么巧我讲的成全了，
因为你曾经向神许过愿、
但是因为你曾经向神许过愿、
为了还愿来献平安祭，
所以就要还愿来献平安祭，
这是第二个动机，
这个就是第二个动机、
第三个动机、
第三个动机，
再看七章十六节，
都是七章的十六节，
十六节的下半段说、十六节说若你所献的是为还愿或者是甘心献的，这里有说甘心献的、
这里还愿了之后他就说、如果是甘心献的，这里讲到甘心献的、
也就是说有人献平安祭、他没有任何动机、
就是原来有人是献平安祭是没有任何的动机，
他也不是最近、特别蒙恩，
他又不是说最近特别蒙恩，
他也没有向神许愿，
他又没有说向神许过愿，
但是他就是甘心乐意要奉献，
但他就是甘心乐意要奉献，
出于甘心乐意奉献的也可以献上平安祭的，
出于甘心乐意奉献的也都可以献平安祭，
其实、在五祭当中平安祭是最甘心乐意的、
其实在五祭当中平安祭是最甘心乐意的，
你不献不奉献也可以的，
你不献又得，
你多多奉献更可以、
你献得多更加可以，
所以第三个动机、是没有理由的，我就是甘心情愿来奉献平安祭、
所以第三个动机就是没有理由的，就是我甘心乐意就去奉献了、
那么这三种动机的平安祭、他们的处理的方法不太一样、
但是这三种动机的平安祭他们的处理都是不一样的。
首先呢，我们谈因着感恩来奉献平安祭。
首先我们讲一下因着感恩而奉献的平安祭。
这种祭物，这种祭物要当天把它吃完。
这一种的祭物是要那一天就吃完的。
请看十五节，七章十五节。
请看七章十五节。
第七章十五节。
七章十五节。
为着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这是因着感谢献平安祭的那些祭肉啊，祭肉要在当天吃完。
呢、这个就讲到为咗感谢而献平安祭嘅祭肉，要喺当日就食完，
绝对不能留到明天。
啊，绝对唔可以留到第二日。
所以今天如果我是因着感恩来献平安祭的，
啊，所以今日如果我系因住感恩而献呢个平安祭嘅时候，
你献完了平安祭之后，
我哋献完平安祭之后，
当天就要把它吃完，
当日就要将佢食晒。
既然是这样子，
既然系咁，
我今天要献平安祭啦。
啊、我今天要去献平安祭了，
我知道我今天要献一条牛，
我知道我今天要献一只牛。
那你的家人有多少？
那我家人有多少呢？
我觉得我今天没有办法吃完，
我觉得我今天没办法吃完了。
所以你要招呼一些亲戚朋友啊，一起来跟你高兴、
啊、所以你就要招呼一些亲朋好友跟我们一起开心。
你可以对亲戚朋友说，我今天要献感恩祭
啊、你可以跟亲戚朋友说，我今天要献平安祭，
我要献一条牛，
我要献一只牛。
我们人口太少了，
但我们的人太少了，
所以希望你们、啊、大家跟我一起来高兴、
啊、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跟我开心。
因为感恩奉献平安祭是当天要吃完、
啊、因为感恩所献的平安祭要当日就吃完、
啊、第二个，
第二，
如果你是为了还愿来献平安祭，
如果是为了还愿而献平安祭，
那么那个祭肉就可以吃两天，
咁嗰个祭肉就可以食两日。
请看十六节，
我嚟睇十六节，
第七章十六节，
第七章十六节，
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啊，这节特别指明呢、啊，为着还愿跟甘心乐意奉献的平安祭。
这里特别讲明的，为了还愿和甘心奉献的平安祭，
当天吃不完的，
那天吃不完，
明天、啊、第二天可以再吃，
第二天可以继续吃、
啊、就是神对那些、第二个跟第三种动机献平安祭的一个、弹性的、规定、
啊、这个就是、神对这个第一和第二种奉献的、人去对他的奉献的物给一个弹性。
那假若、哦、假若你为着还愿甘心奉献、哦、你第二天还是没有办法吃完怎么办、
啊、但是如果我为了还愿甘心奉献的，我第二天都吃不完，那怎么办呢、
啊、十七节，
十七节，
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
这里讲到第三天就要用火去焚烧他们，
就说你第二天没有吃完，
就是第二天你吃不完，
你真的是吃不完，
你真的吃不完了，
那么到第三天呢，就要用火把它烧掉了，
第三天就要用火将它烧晒、
啊、记住这个不是摆在祭坛上的、
啊、记住这个不是摆在祭坛上的，
是拿到外面去烧掉的，
是拿出去去烧、
啊啊、如果到第三天你又舍不得再吃了怎么办呢、
啊、但是如果你在第三天你不舍得就又吃埋佢，咁点算呢？
啊，十八节。
十八节。
说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个祭必不蒙冤呐、
啊。啊，就系、是、第三日，如果你仲食呢个平安祭嘅肉，呢、这个祭就不蒙冤啦。
那么你所献的这个平安祭啊，就不算为祭啦。
啊，所以你献嘅呢个平安祭就不算为祭，
并且呢，反而是可证贤的。
啊，并且成为可证贤噶。
而且吃这个祭肉的就要担当他的罪孽，
而且吃这个祭肉的就要担当他自己的罪孽、
哦、所以、看到这里我们知道这个平安祭祭肉的处理、啊、有几个原则、
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平安祭的祭肉处理有几个原则。
你是因感恩奉献的平安祭，
你是因感恩而奉献的平安祭，
当天要吃完，
那天就要吃完。
如果是许愿的，是甘心献的，
如果是许愿或者甘心献的呢，
可以吃两天，
可以吃两日。
当然第三天呢一定要烧掉，
但是到了第三天就一定要烧晒。
如果不烧掉你又继续吃，
但如果你不烧又继续吃的话，
那个这个平安祭就不算的，
那个平安祭就不算了，
不蒙悦纳，
不蒙悦纳，
而且呢是可证显的
而且还是可证言的，
而且要担当自己的罪，
并且要担当自己的罪
那想到这里我们说为什么规定这么严格呢
讲到这里我们就想为什么规定这么严格呢，
我想这个是必须的
我想这个是必须的，
因为以色列民在旷野那个时候没有冰箱
因为以色列民在旷野那时候没有雪柜
当然了更没有冷冻库
当然更加没有冷冻库
如果肉吃到第三天，
如果啲肉食到第三日啦，
可能就变坏了。
其实可能已经变坏了。
尤其如果遇到夏天呢，
尤其遇到夏天嘅话，
肉放两三天呢，绝对是会坏掉的。
肉摆两三日，其实绝对会坏嘅。
所以神这样的严格的规定，
所以神咁严格嘅规定，
就是免得以色列百姓因为不小心而中毒了。
就是以免以色列百姓因为不小心而中毒，
或者因为不小心吃到这个不新鲜的肉就生病了。
或者不小心吃到啲唔新鲜嘅肉就会病，
特别是肠胃病。
特别是肠胃病，
或者是肠病毒，
或者肠病毒，
或者甚至于流行病都有可能
甚至是流行病也都有可能。
那这样子没有很完善的冷气设备冰箱的设备的这种环境里面，
在没有很完善的冷冻设备环境底下，
神这样的严厉规定是必须的，
神这么严厉的规定是必须的。
所以不只是这个吃的问题有严格的规定
所以不是说只是吃的问题有严格的规定，
其他男女这个卫生的条例非常的多，
男女的卫生条例也都非常的多，
这都是神为了要保护他的百姓不要受疾病的侵害
都是因为神要保护他的百姓免受疾病的侵害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严厉的规定，
所以就有这么严厉的规定。
好，那现在我们看预表
然后我们来看预表了。
平安祭预表什么呢？
平安祭预表什么呢？
用基督的角度来讲，
由基督的角度来讲，
平安祭是预表耶稣基督为着我们舍命流血
这个是代表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
使我们与神和好，
使我们与神和好，
使我们得享平安，
使我们得享平安。
因为主耶稣的流血，
因为主耶稣的流血，
我们与神和好了，
我们同神和好了，
我们就可得到平安了，
我们就可以得到平安。
本来我们是与神隔绝的，
本来我们是同神隔绝的，
我们是与神为敌的，
我们是同神为敌的。
就因为基督的宝血，
就因为基督的宝血
让我们亲近神，
让我们亲近神，
让我们与神和好，
让我们同神和好，
然后因着基督我们得到平安，
然后因为基督我们得到平安
这个是平安祭的预表，
这个是平安祭的预表，
预表耶稣基督舍命流血使我们与神和好得享平安，
就是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使人同神和好得享平安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
十八节说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十八节讲到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神透过基督的救恩让我们与他和好，
神透过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同他和好。
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十字架这个横的这一话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
所以我们经常说十字架横那边就是人同人之间的和睦，
那么直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人与神的和睦
直的就是人同神之间的和睦。
所以接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所以藉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让我们与神和睦，
让我们与神和睦，
让我们人与人能够和睦，
让我们也都人与人和睦。
既然是这样子，
既然是这样，
第二条，
第二条
预表的第二条，
预表的第二条，
我说我们既然靠着主与神和好，
我们既然靠着主同神和好了，
为了要感谢神的恩典，
为了要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就献上这个酬恩祭了，
我哋献上酬恩祭。
所以今天每个接受救恩的人，
所以今日每个接受救恩嘅人，
你要常常感谢神的恩典。
我哋要成日感谢神嘅恩典。
你要常常献上平安祭。
我哋要成日献上平安祭。
啊，请看诗篇五十篇。
诗篇五十篇。
十四节。
十四节。
诗篇五十篇十四节。
诗篇五十篇十四节。
啊，诗人这样说，
诗人咁样讲，
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
也
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我哋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亦都要向至高者还我哋嘅愿。
这里谈到向神感谢，
呢度讲到向神感谢，
又向神还愿，
又向神还愿。
这两句话其实就是平安祭啦。
这两句话就是讲跟平安祭了。
我们要常常向神感谢，
所以我们要常常向神感谢，
我们要更要向神还愿，
我们更加要向神还愿。
所以平安祭预表我们得到救恩之后要常常感谢神
啊，所以平安祭就预表我们得到神的救恩之后要常常再感谢，
就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啊，常常的在感恩奉献一样的道理
啊，就好像我们的弟兄姐妹成日有感恩奉献的道理一样
啊。现在我们看第四段啊，
跟住我们看第四段
平安祭奉献的方法。
平安祭奉献的方法，
前面三条啊都差不多，
前面三条都差不多，
就是把这一只牲畜啊牵到会幕门口祭坛的旁边
啊，就是将这个牲畜啊拉到去会幕的门口祭坛的旁边，
就是预备啊要宰杀啊，
预备要宰杀。
然后呢，这个献平安祭的人就要按手在这个祭牲的头上
啊，然后献平安祭的人就要将他的手按在这个祭牲的头上，
然后祭司就来帮助这个奉献的人把这一只祭牲啊杀死
啊，然后祭司就要帮这个献祭的人啊将这个牲畜杀死。
那祭司啊就帮忙把那个血啊拿起来，然后撒在坛的周围
啊，然后祭司就帮忙将血撒在坛的周围。
哦，这个一二三四啊跟前面的这个燔祭是一样的
啊，这里一二三四同前面的燔祭是一样的，
意思也是相同，
意思也都是相同。
现在呀，不同的就是第五条
啊，现在不同的就是第五条，
献平安祭的时候，
献平安祭的时候
有三样东西呀要特别取出来
啊，有三样嘢要特别拎出嚟嘅，
然后把它摆在坛上焚烧献给神，
然后再摆喺坛上焚烧献俾神，
这要成为馨香的火祭，
要成为馨香嘅火祭。
那么什么东西要摆在坛上呢？
乜嘢要摆喺坛上呢？
第一个是脂油，
第一个系脂油，
第二个是尾巴，
第二系尾巴，
第三个是腰子，
第三是腰子。
只有这三样摆在神的面前
啊，只有这三样摆在神的面前，
其他的做什么呢？
其他的做什么呢？
其他的就是祭司跟家人要分配的
啊，其他就是祭司同埋家人要分配的。
所以在平安祭的条例里面，
所以在平安祭的条例里面，
献给神的就是这三样啊，
献给神的就是三样，
只有
脂油、
尾巴、
尾巴、
腰子、
腰子。
那么其他的东西呢？
其他的嘢呢？
像请看利未记第七章，
请睇利未记嘅第七章。
利未记第七章，
利未记第七章，
第七章的三十一节，
七章三十一节，
第七章三十一节，
第七章嘅三十一节。
哦，这里说祭司啊要把脂油烧在坛上，这个是神的部分
啊，这个讲到祭司要将脂油烧在坛上，这个是神的部分。
但胸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
啊，但是胸就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
这只牛或者羊的胸要归给祭司了
啊，这只牛或者羊他们的胸就要归给祭司，
由亚伦和他的子孙众祭司来平分
啊，由亚伦他的子孙和众祭司来平分。
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
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当作摇祭摇一摇
啊，我们要将平安祭里面的右腿当作举祭，
要做什么呢？
做咩呢？
33节，祭司的子孙中献平安祭牲的血和脂油的，要得这个右腿为分。
在祭司当中献平安祭的新血和脂油里面，要得这个右腿为分。
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祭司主持平安祭牲的这个祭司呢，就得这个右腿为分了。
这个就讲紧主持这个平安祭的祭司，他要得右腿为分。
所以哈，牛跟羊哈，那个胸啊，是归给众祭司去分。
所以牛跟羊的胸就是给众祭司去分。
但是右腿哦，右腿要归给那个主持的祭司。
但是右腿就要归给主持的祭司。
所以32节说，右腿当作举祭。
所以32节讲到右腿作为举祭。
34节，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祭的胸、举祭的腿给祭司和他的子孙。
由以色列人的平安祭入边攞咗呢个摇嘅胸同埋举嘅腿俾祭司亚伦同佢嘅子孙。呢度有两句话，一个系摇祭，一个叫举祭。摇祭是胸，举祭是腿。
我们常常听到这两句话，摇祭举祭。
我哋成日听到呢两句话，摇祭举祭。
我就说你在献平安祭的时候，
就系我哋喺献平安祭嘅时候，
刚刚讲的脂油、尾巴、腰子要取出来。
刚才讲到脂油、尾巴同埋腰子要拎出嚟，
放在祭坛上。烧给神，
放在祭坛上面烧给神。
其他的那一只牛、那只羊怎么办呢？
这只牛羊其他的怎么算呢？
胸比较大哈，胸要给众祭司来平分。
胸比较大就给众祭司去平分。
但是要分给祭司以前，
但是分给祭司之前，
你要把这个胸啊，祭司要拿起来在神面前摇一摇，表示敬拜神哦，摇一摇之后才分给众祭司，所以叫做摇祭了。
分之前祭司就要拎住佢喺神面前摇一摇，即系奉献俾神嘅意思，跟住就大家可以分啦。
那么右腿要取出来，
右腿亦都要拎出嚟。
羊牛都是要取右腿，
羊牛亦都要攞右腿。
是啊，分给那个主持这一次平安祭的祭司。
就要分给主持这一次平安祭的祭司。
比如说今天我主持平安祭，
譬如今天我主持平安祭了，
我就能够得到右腿，
我就可以得到右腿。
但是要得到以前，
但是要得到之前，
这个主持的祭司要把右腿举起来，在神面前举起来。
这个祭司就要将这个右腿在神的面前举起来，
是归给神，
表示归给神。
先归给神，然后我才拿回去。
先归给神，然后我先再拎翻去。
胸就是要摇一摇，才交给其他的祭司。
胸就是要摇一摇，先交给其他的祭司。
这个摇一摇就是摇祭了。
摇一摇就是摇祭。
举起来叫做举祭。
举起来就是举祭。
那还有一个奠祭。
还有一个是奠祭。
各位有没有看过，在圣经里面呢，有看过一个奠祭？
大家有没有在圣经里面见过这个奠祭呢？
什么叫奠祭？
什么叫奠祭呢？
就是你把这个右腿啦，把脂油啦，尾巴啦，腰子放在祭坛上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将这个脂油、尾巴和腰子放在坛上面的时候。
按照规定啊，你拿一杯的酒。
按照规定就是要拎一杯的酒。
它有规定啊。
是有规定的。
把这个酒啊拿起来，祭司呢用右手啊把这些酒洒在上面，这个叫做奠祭。
规定就是祭司要用右手将这个酒洒在这个坛前，这个就是奠祭。
所以在献祭的时候很香很香的。
所以在献祭的时候是很香很香的。
因为脂油又放在上面。
因为脂油在上面。
脂油在烧给神的时候已经够香了。
脂油在烧的时候已经够香了。
所以你看我们去吃牛排啦、羊排啦，在烤的时候不是香得不得了吗？
我们去吃牛排、羊排的时候不是觉得它很香的吗？
所以还没有熟以前我们就已经快流口水了。
未熟之前我们都流口水了。
那假如再撒一些酒。
啊，假如再淋啲酒，
更香啦，
更香，
加上一个酒香，
加埋酒香。
所以祭司在奠啊，在洒酒啊，这个就叫奠祭。
啊，所以祭司喺度洒酒，呢个就叫奠祭。
这个在五经里面哈，我们常常看到这三个字出现。
我喺五经里边成日都睇到呢三个字嘅出现。
摇祭、举祭、奠祭。
摇祭、举祭、奠祭。
而奠祭啊，就是洒酒。
奠祭就系洒酒，
跟这个酒有关啊，
同酒有关嘅。
啊，这，那么这样子之后就完成这个平安祭的条例了。
啊，咁样之后就可以完成平安祭嘅条例啦。
那其他的呢？
其他嘅呢？
胸归给众祭司，
胸就系俾众祭司嘅。
右腿归给主持的祭司，
右腿就俾主持嘅祭司。
那脂油啊，脂油、腰子、尾巴归给神。
脂油、腰子同埋尾巴就归俾神，
其他就是你的啦。
其他就系你噶啦，
你就要跟家人啊，在院子里面高高兴兴的烤来吃了。
啊，咁我哋就可以同家人喺院子入边啊，高高兴兴烤嚟食啦。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平安祭是皆大欢喜呢？
啊，所以点解我哋话平安祭系皆大欢喜呢？
因为神得到这三样，
因为神得到呢三样，
众祭司得到胸，
众祭司得到胸。
主持的祭司得到右腿，
啊，主持的祭司得到右腿，
其他就是献祭的人，
其他就是被献祭的人，
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
如果燔祭的话，
如果燔祭的话，
我今天拿一条公牛来献燔祭，
我今天拿一只公牛去燔祭，
我什么都拿不到的，
我什么都拿不到了，
我全部献上去了，
我要全部献上去，
全部都是神的，
全部都是神的。
如果我献赎罪祭，
如果我献赎罪祭，
我全部都拿到外面去烧掉的，
全部都要拿出去烧，
也是得不到，
也都是得不到。
所以我献平安祭最高兴，
所以献平安祭最高兴，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了。
好，我们讲到这里休息一下。
啊，我们讲到这里休息一阵，
默祷，
请默祷。
阿们
阿们。